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重磅蔡奇涉国际大案，英媒爆猛料，川普振兴军力见效，一洗拜登时期困境。中俄力促呢件大事，全球集体说不。拒交重要数据 ，TikTok 被撤销营运许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重磅：蔡奇涉国际大案，英媒爆猛料。英国卫报在今个月2号爆出重磅消息，英国检方曾怀疑中共第5号高官、政治局常委蔡奇在一宗现已撤销的中共间谍案中接收来自英国议会的情报。蔡奇在该案中的身份认定正是这场持续两年半风波的核心所在。中国问题专家指，这个暴露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对中共政治认知不足。英国皇家检察院今年4月曾表示，一名中共高层成员兼政治局常委，从两名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研究人员处获取政治敏感信息。据了解，该人物即是政治局常委蔡奇。作为习的亲信，蔡奇在七个常委中位列第五，是目前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而这位前北京市委书记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实质上是习的幕僚长。检方指控，在2021年12月至23年2月期间，一名中共情报人员委托旅居中国的英国研究员贝里撰写了至少34份报告，其中部分信息来自贝里的熟人卡什。卡什当时在英国议会中国研究小组工作，该小组由对北京持怀疑论的保守党议员组成。英国皇家检察院一度认定这些情报被转交给蔡奇，但在9月15号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对贝里和卡什的指控，两人都坚称自己清白。皇家检察院亦否认曾受到任何政治压力，而这个决定引起英国朝野强烈不满。工党和保守党议员和唐宁街都对撤案表示愤怒和失望。下议院议长霍伊尔就表示极为不满，正考虑对卡什和贝里提起私人诉讼。英国内政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亦联名致函皇家检察署院长帕金森，要求就撤案原因进一步说明，批评官方解释远未达到这类重大案件应有的详细程度。针对报道，中共驻英使馆称相关指控是完全捏造的恶意诽谤。专家和评论人士就有不同看法。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布朗认为，蔡奇这种级别的常委不可能亲自接触年轻研究员的八卦消息，在集体制下更没可能绕过国安体系自行运作。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曾瑞生教授亦讥讽说，常委有比听中国研究小组报告更重要的事。旅居海外的视频人吴兆来就指，消息有可能因为习是一个拍脑门决策的独裁者，他希望得到一手资料，但嫌弃国安系统层层环节麻烦，蔡奇作为亲信亲自操办并不是没可能。最终该案更揭示英国在处理中共渗透问题上的制度性困境，一方面担心情报流失，另一方面却缺乏对中共运作模式的深入认知。川普振兴军力见效，一洗拜登时期困境。 美国海军在今年财年募兵表现亮眼，成功招募44,096名新兵，创下自2000年代初以来最高纪录。这个数字距离海军在2023年征兵未达标只是两年，显示近年一系列征兵改革措施已发挥效果。据《星条旗报》报道，海军招募司令部负责人沃特斯三世少将在上个月30日向媒体表示，近年的改革不单止提高募兵效率，亦提升一线招募人员的士气。沃特斯强调，我们听了一线征兵人员的意见，针对他们最在意的问题作调整，这些改变彻底扭转局面，带来新的动力和投入感。为解决人力不足的困境，海军在过去两年大幅调整招募制度，措施包括更新行销手法、简化行政流程、将医疗豁免审查人力增加3倍、放宽年龄限制和开设预备课程，帮助申请者提升入伍考试成绩。这些改革让海军在去年勉强达标后，今年征兵成果明显改善。不过军事时报指，约有17%的新兵在武装部队资格考试中得分低于30%，最终透过豁免许可权获准入伍。同时，战争部督察长办公室在6月亦批评海军未妥善记录医疗豁免流程的变更，导致去年新增的5845名新兵约占总数的13.5%。沃特斯特别强调，放宽次清规定是提升招募效率的重要一步。他指，当前年轻人拥有次清的比例比过去更高，若维持繁琐审查将造成大量潜在新兵的流失。去年次清审批平均需时30日，如今只需2.7日即可完成，大幅加快招募流程。另外，海军亦鼓励招募人员多参与地方广告和宣传活动，减少繁重的文书作业，让基层征兵官可以专注于招募工作。沃特斯又说，所有改变都是从基层招募站的角度出发，务求让人手有限的地区招募站亦能充分受惠。尽管沃特斯避免评论政治环境，但报道指，川普自第二任期上任后，将振兴美军列为核心政策之一。在去年11月川普赢得大选后，美国各军种的招募数据普遍呈现回升趋势。五角大楼证实，今年海陆空三军都已达到甚至超过招募目标，整体募兵状况亦比拜登政府时期好。中俄力促呢件大事，全球集体说不。中共利用俄罗斯同北极之间的航道运输货物进军北极航线，全球航运巨头就重申他们远离北极航道的承诺，指出这个航道虽然距离较短，但不安全亦不环保。据澎湃新闻报道，伊斯坦布尔桥号货轮在上个月27日从宁波舟山港出发前往欧洲，多数中欧集装商船选择往南经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在红海局势因胡塞武装变得紧张情况下，货船则会绕道非洲，但伊斯坦布尔桥号就选择往北，经北极航道东北航线进入欧洲。北极航道贴近俄领海，可将亚欧航程从经南非绕行的40日缩短一半。澎湃新闻引述中国科学院专家杨林新说，中国从政策上要将东北航线纳入欧洲乃至是全球的运输体系。他说，相较于马六甲海峡或其他通道，北极航道东北航线90%都经俄，在中俄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发展背景下，通道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较少。但这个航线遭到全球几间航运巨头的反对。据彭博社，地中海航运公司在星期一公告，北极航运增加可能影响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和冰盖，而北方海航线在商业航运上仍欠发展。 因为安全航行和通行尚未得到保障。马士基、达菲和黑伯罗特船舶亦表示不会考虑使用该航道，他们在19年承诺避免进入这条沿俄北极海岸延伸逾3000海里的航线。五大航运商中只有中国的中远海运没有作出这项承诺。俄一直在度推动使用该航线，将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亚洲市场，但船只必须获得莫斯科批准才可以通行。这个航道冬季被冰层覆盖，和暖季节亦可能存在浮冰，只能由专业船只通行，事故风险更高，亦可能破坏原始环境。今年已有10艘集装箱船使用该航道，还有邮轮和其他船只，这些航次都在中俄之间运输货物。拒交重要数据， TikTok 被撤销营运许可。印尼当局在3号表示，政府已暂时撤销中国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营运许可，理由是该平台拒绝分享8月反政府抗议期间的直播数据。印尼是全球 TikTok 用户数一数二的国家，拥有超过1亿用户。印尼在8月爆发反政府示威期间，部分 TikTok 账号疑似在线上直播抗议活动，借此牟利。当局要求 TikTok 提供相关数据。通讯数位发展部表示， TikTok 必须在上个月23号前提交数据，但并未履行，当局因此决定暂时撤销该应用程式营运许可。但外媒发现，截至3号晚， TikTok 在印尼当地的直播功能仍可正常使用，目前尚不清楚将在几时停止运作。 TikTok 至今在印尼面临一连串挑战。上个月底，印尼反垄断监管机构因 TikTok 延迟申报它收购印尼最大电商平台 Tokopedia 的交易，对他处以90万美元罚款。印尼政府亦曾在2023年以协助小型企业发展为由，暂停 TikTok 的电子商务功能。
突发俄无人机轰乌，客运列车30人受伤。快讯：捷克议会变天，前总理胜出。日首位女首相将诞生，台海局势生变，加沙和平更近，川普女婿和特使赴埃及。分析：习被爆奇耻大辱，四中全会会被自己划坑，美参院辞退新法，经济制裁阻中共犯台，攞下格陵兰最大稀土矿，川普政府磋商入股。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看快讯。当地时间10月4号下午，乌克兰北部苏梅州舒斯特卡市发生重大袭击事件，俄军无人机对当地火车站发动打击，一列开往基辅的客运列车被直接命中。乌克兰方面通报，袭击造成一人丧命，至少30名乘客受伤，受伤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车厢被炸裂并起火，乘客惊慌逃生。目击影片显示，列车车体被炸出巨大的缺口，现场一片狼藉。乌方强烈谴责，这个是俄罗斯对平民基础设施的蓄意打击。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发文指责说，俄罗斯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攻击平民，这个是极端主义，世界不能够视而不见。虽然目前尚未确认使用的具体型号，但外界普遍怀疑是俄军常用的劫难自杀式无人机，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少见的直接击中客运列车的袭击，凸显俄军打击范围已进一步扩展到平民交通体系。中央社报道，捷克10月3号、4号举行国会大选，投票结果在礼拜六晚间公布。99.5% 投票所计票结果显示，亿万富豪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 同他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党赢得选举，他将成为该国下一任总理。数据显示，巴比斯及其政党以减税、提高薪资和退休金、停止军援乌克兰为主要诉求，获得 34.7% 的选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4号投票，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当选，成为自民党首位女总裁。预定15号举行的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高市被指名为首相的可能性极高。如果高市被指名为第104任首相，将是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路透社分析，高市不单止自己打破日本政坛男性掌权的玻璃天花板，亦承诺增加女性国员数量。在经济、外交、国防上，高市延续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方针，可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主张经济宽松政策，加强印太安全合作，提升自卫队角色。公开资料显示，高市今年64岁，出身于奈良县，曾任美国国会研究员、近畿大学经济系教授，已当选10次众议员，政治立场保守，从政经验丰富。高市1993年以无党籍身份当选众议员，踏入政坛，其政治生涯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提拔。1996年进入自民党后，曾任总务大臣，内阁府特命担任大臣、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等要职。高市胜选后，在自民党两院议会大会发表感言，表示必须迅速落实政策，并呼吁凝聚全党力量，全员参与，一起重建党。他亦向在座日本首相石破茂致意，参众两院皆为少数执政党艰难情势下，石破首相用心面对在野党，克服重重困难，推动设立防火厅和地方创新政策，为国政开启重要道路，在此由衷致敬和感谢。在对台关系上，高市承袭安倍晋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主张。高市于本月1号投书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是日本关注之事，他亦强调想同中共领导人率直对话。高市指出，绝对不能够以武力或胁迫等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台湾是日本极重要的友人。他此番言论被解读成意在牵制中共。在安倍晋三于2022年7月不幸遭枪击离世后，高市受日本李登辉之友会邀请演讲时，宣示将继承安倍位置，表明要更进一步加强日本和台湾关系，称不能够令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并指出除了和台湾间的友情外，双方在政策方面亦必须加强合作，才能够互相保护。他指出，台湾如果真是进入战斗状态，成为有事的情况，如果想象冲绳和拿国岛和台湾相距仅110公里，等于是东京和热海之间有他国的战舰部署，这样台湾有事亦是日本有事。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在礼拜六面书发文讲，祝贺高市早苗议员当选自民党新总裁。纸板明夫表示，高市早苗是今日日本政坛最重视和台湾关系的重要人物，他亦在 YouTube 发表影片分析，未来执政路上将面临三大严峻挑战，包括党内团结、外交政策和经济改革，能否克服这些难题将决定他首相任期的成败。纸板明夫指出，高市早苗的专业政策能力备受肯定，拥有30多年国会议员经验及丰富政策研究背景，但如何在内部压力和外部经济环境中找到平衡，成功推动有效改革，将是他能否赢得民心及维持政权的关键。 当前日美政府正在磋商安排美国总统川普月底访日，日版铁娘子高市或同川普在东京会谈。福冈金融集团首席策略师、前日本央行官员佐佐木容则说，高市应该会是一位强硬的谈判者，他同川普的对话将会很有趣。川普礼拜五在哈马斯宣布释放所有人质后，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轰炸，但礼拜六以色列继续炮轰加沙地带。此前哈马斯礼拜五宣布释放以色列人质，但仍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协商。随后美国、联合国、法国、卡塔尔、埃及立即对此表示欢迎。埃及将主办集巴勒斯坦各派别的会议，以决定战后加沙地带未来。哈马斯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4号亦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哈马斯首早对美国总统川普所提的加沙战争计划的回应。哈马斯礼拜六宣布准备举行会谈，以最终解决所有问题。川普随后表示，哈马斯已准备好实现持久和平，并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加沙的轰炸，以便能够迅速安全地将人质解救出来。不过加沙地带的民防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尔4号表示，礼拜五当晚当地局势非常暴力，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停止轰炸，以色列仍对加沙城和加沙地带其他地区发动了数十次袭击和炮击。礼拜六中午，川普在 True Social 发表文章，感谢以色列暂时停止轰炸，以便给释放人质和完成和平协议提供机会。川普亦敦促哈马斯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川普警告说，不会容忍拖延，亦不会容忍任何导致加沙再次构成威胁的结果。川普最后保证，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对待。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女婿库泽纳和特使魏科夫礼拜六将前往埃及，敲定人质释放细节，并且商讨川普为终结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而推动的协议。以色列政府礼拜五表示，已准备好实施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结束加沙战争并确保恐怖组织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方案的第一阶段计划。另据《华尔街日报》4号独家指出，人在卡塔尔的哈马斯政治领袖倾向接受川普的停火框架，但加沙的军事指挥阶层拒绝交出武器和人质。报道认为，哈马斯在声明中使用含糊其辞的措辞，显示内部怎样推进这项和平计划仍存在严重分歧。一些观察家亦认为，这个不利于最终达成和平。参与哈马斯斡旋的阿拉伯国家官员表示，主要原因是哈马斯内部尚未就解除武装、在何种条件下释放人质达成共识，而这两点正是川普计划中最重要的两大要求。在以色列击败阿瓦和新瓦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领袖哈达德已向斡旋人士表示他愿意做出妥协。斡旋人士表示，哈达德愿意将火箭弹和其他攻击性武器交给埃及和联合国保存，但希望保留突击步枪、轻兵器用于防卫。但斡旋人士指出，加沙境内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层担心，如果接受相当于投降的协议，他们将无法要求战士遵守解除武装的要求。在战场上，哈马斯已遭重创，部队失去大部分高阶领袖及数千名经验丰富战士，很多新招募的成员缺乏训练，而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亦使哈马斯在沟通和协调行动能力上严重受限，但哈马斯的战士仍持续在战斗。 中共四中全会十月底举行，随着高层内斗不断加剧，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提拔的高官中，出事的中央委员人数已破纪录。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的奇耻大辱，等于是习在四中全会上被自己挖了个坑。独立时评人杜正四号在上报撰文指出，四中全会议题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真正重要的背后权力斗争。杜正粗略统计，中共二十大以来，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至少已有46人出事，其中官宣落马的仅19人，大部分避而不宣。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习所谓反腐高潮18大时期，上届19大中央委员会官方宣布有12人被查，有6人未知名字，属于内部处理。值得注意的是，20届中央委员会中不单止出事的高官人数打破前两届纪录，而且按照中共官媒所宣传的，是习近平亲自把关甚至挨过谈话的习家军。其中落马的军委委员苗华是习的军中重要亲信。杜正指出，苗华大肆卖官，就在习的眼皮底下，习不可能不知道。同样是在福建和习近平扯上关系的何卫东，据讲当年何卫东私下和习的交往鬼点子不少，他在任东部战区司令时又为武统台湾出谋划策，甚得习欢心，因此获得超常规提拔。文章说，习本来在台湾打算豪赌一场，但何卫东和苗华得势之后有些忘形，得罪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结果苗华被人举报卖官，习不得不同意查办，还提出一个比停职检查的宽限期，结果苗华还是过不到关，必须被重治。2025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后，上任只有两年零五个月的何卫东亦突然被失踪。杜正认为，习提上来的人马纷纷落马，直接削弱习近平的权威，有人说是习近平自己攞掉自己人，亦有人说是别人整肃他的人，但更似是别人迫使他攞低自己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到四中全会，这个会令全体中央成员笑话，这个是习的一种奇耻大辱。杜正表示，前茂名书记罗任国落马后曾说，中共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习亦曾说过，来自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中共号称全球第一大党，那习近平就是天下第一腐败。2016年8月2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提到对干部带病提拔进行追责。对此，杜正表示，制定法律者有朝一日亦可能会被法律惩治。习近平抛出上述帮规，等于被自己划坑。当习近平权力出现危机，有心人会借机拿这一条文来追究他的责任。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奇表示，他将提出一项旨在遏止中共侵略台湾法案。据此，一旦中共出现攻台行动，将锁定中国迅速启定制裁、出口管制等经济反制措施。李奇指出，他的阻吓中共侵略台湾法将成立一个由国务院和财政部主导的工作小组。他声明说，这项立法吸取俄国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及其盟邦制裁俄国的经验教训，一旦中共对台动武的威胁成真，将确保美国做好打击中共痛点的准备。李契的一名助理说，李契计划在6号将提出该法案。报道说，这项法案推出的时机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定本月底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导峰会期间会面前夕。 而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习近平施压川普政府公开表示反对台独，而非如拜登政府表示的不支持台独。李契的法案是美国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多项挺台法案之一。挺台人士指出，相关法案凸显美国国会支持继续对任何中共侵台行动采取强硬立场。路透社援引四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官员已就入股关键金属公司展开讨论，此举将使华府直接参与格陵兰最大稀土开采计划。川普总统一度表示想买下该岛屿。报道讲，该协议若敲定，将是格陵兰宣布理智稀土矿场最新的政治转折。美国前总统拜登成功游说格陵兰最大稀土开发商将该矿场以远低于中期提出的价格出售给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今年6月，该公司依据国防生产法申请了5000万美元的拨款。三名消息来源讲，过去6周政府已开始和关键金属公司讨论将拨款转换为股权的事，如果达成协议可转换为持股约 8%。 他们说谈判仍未定案。知情人士亦表示，这些股权将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考虑提供关键金属公司 1.2 亿美元贷款无关。该矿场在2026年之前将实现初步生产，一旦全面投入营运，该矿场预计每年将生产 8.5 万吨稀土精矿。该矿场亦蕴藏加和弹。中国去年对加实施出口限制。报道指出，华府近期已入股美洲李业兴和 MP Material 公司。稀土的强大磁性对从电动车到飞弹系统等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他们的重要性促使西方国家致力寻求新的供应来源，以减少对中国依赖。稀土的开采和加工几乎全被中国垄断。红二代是中共最大弱点，大变革很快就来。于朦胧聚楼台陆委会讲话了，菲律宾若台海有事，撤侨到美军基地。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获成日本首位女首相。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快讯：捷斯川普派前总理巴比斯获胜，捷克国会大选。民粹派亿万富翁巴比斯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ANO 赢得选举，将终结现任中右翼政府四年执政。他承诺提高工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巴比什自称是川普主义者，他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巴比斯希望由北约和欧盟来负责乌克兰问题。巴比斯否认任何脱离欧盟或北约的步骤，反驳了现任政府对他的指控。现政府指控他会将国家带来民主和亲西方道路，但是人民选择了他。在经济下行、权力高压和社会信任崩溃的三重夹攻下，中国民生困境持续恶化，言论管制日益收紧。长达八日的中国十一年假，中共当局推出各种抗战相关宣传活动，民众不满情绪如火山般积聚。一位中共红二代表示，干掉防火墙，中共好快就玩完。据官方媒体报道，在十一假期首日，多个中共省委书记外出考察。湖南书记沈晓明去长沙农产品物流圈，内蒙古书记王伟忠去美通批发市场等等。不过这些高调的亲民秀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呢？广州自由职业界人士 王亚对大纪元表示，食品价格持续飞涨，年轻人买不起房，看病越来越贵，细路仔教育支出压到家庭喘不过气，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变成了奢望，普通家庭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工程师胡先生指出，自2019年实行药物集中采购政策以来，药物质量逐年下降，目前很难买到入口药，注射器针头设计有缺陷，麻醉药根本不够量，手术做到一半，病人突然醒了过来。上海市民余中欢抱怨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连保安这种以前老人做的工作，现在60岁以下都不要了。另外，商业萧条的景象触目可见，市中心新开的中高端商场已经关闭了三分二的店面，写字楼大量空置，而政府监管失去了机能，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胡先生指出，开学先十日就有三所学校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连上海这种财政相对充裕的地方都出事，讲明地方政府已经没钱维持最基本的民众安全标准。再有环境污染问题同样触目惊心。胡先生讲，从沈阳的毒气异味到杭州的废水事件，环境质量持续恶化，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迫。目前当局新推出的 K 签证政策更是火上浇油。加拿大作家成雪讲，中共这种做法当然霎时间会激怒中国年轻人，现在大批中国青年才俊被逼内卷，根本无出路，但中共又偏偏要整个假开放的假象出来，可以讲中国青年在国内根本无前途。敢问一句，中共真是这么需要人才吗？他这样对内冷血搞欺骗，正正讲明了中共自己不信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呢。另外，老百姓投诉无门，余中欢因发表言论，微信账号被连续封禁六次，最终遭永久封号，整个群都被端掉。他无奈地说，就连在推特上发言都会引来警察上门警告，中共对维权社群的打压更是残酷。余中欢举例说，访问只是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立即就会被监控，好多人从五六月份就被运到黑监狱里边，到而家都未放出嚟，维权嘅路被彻底堵死。余中欢警告，能发声嘅人被一个个收拾，大部分人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呢一种不满情绪一直都暗处积累，迟早会爆发。喺民生困境同埋言论管制嘅双重压迫下，社会信任亦喺度经历全面瓦解。小朋友失踪问题引发的社会焦虑又为突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子远讲，近年来妇女小朋友失踪，大中小学生不见晒，经常出现媒体的报道或者社交平台上数量惊人。中国民政部发出的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报告，2016年失踪人口394万，在疫情监控非常严格的2020年全年失踪人口还达到了100几万。现在中国已经将神州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处于危险状态。中国律师陈峰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经济增长隐瞒了政治体制的根本缺陷，老百姓望住赚钱发财，但而家经济断崖式下滑，大家先突然发现专制权力先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大话已经骗不到年轻一代，大量年轻人翻墙了解真相，各种变相反抗越来越多，变革的时刻正在度加速来到。有一位中共红二代表示，干掉防火墙，中共好快玩完。10月2号原深圳律师周君雄发布聊天截图，称有一位中共红二代推友发来私信说，我是红二代，还未逃出去，我家所有人都在体制内，只有我觉醒了，他们还在做梦，干掉防火墙，他们几天就玩完。 乔欣欣2023年3月8号发起拆墙运动，跟住40多日就有近8万人网上报名声援。拆墙运动的影响快速扩大，国际支持者从加拿大、美国、澳洲到日本等地相继加入。网友表示，中共建立防火墙，劳民伤财，目的只有一个，借住中国人的眼睛，禁锢中国人的思想。周君雄说，干掉防火墙，这个亦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期盼一夜之间所有真相信息就好似洪水一样冲入中国，到时候中共政权一定会光然崩塌。十一期间，海外各国华人在中领馆发起反对中共暴政的抗议活动，高叫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结束中共，还我人权。中国男星于朦胧上个月坠楼，中国网友持续追寻真相，但中共当局极力打压舆论，一系列的审查封锁亦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包括 BBC 中文网及美国外交政策都追踪分析报告。台湾陆委会亦被问到相关话题，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0月2号在记者会上讲，我们有观察到，其实中共的网络监管单位对于这一种事，它的控制程度超过以往，那个力度非常大，我们亦在这里注意。就事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很多传闻是真是假，当然我们很难完全确认，不过重点是中共的反应，为什么要封锁这类讨论呢？封住很多敏感问题，中共基本上都不愿意出来讲清楚讲明白。于朦胧离奇坠楼21日来，微博粉丝数从原本的2600多万增加到100多万，为于朦胧评理的全球联署亦累积20万人响应，要求独立调查追责。梁文杰讲，真相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是稀有物品，所以我们亦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没办法作出回应。外交政策文章指出，中共反应过度的审查往往令审查本身亦成为新闻，尤其于朦胧案被指涉及中共权贵洗黑钱及中国娱乐圈潜规则等，令中国普通民众对于被隐瞒的真相更加耿耿于怀，而这一类反抗审查的抗争都将冲击中共执政的根基。这种事不单止发生在演艺界，其实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现象，中共一方面控制媒体，另一方面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又没了社会监督的力量，令到媒体根本没办法发挥追求真相的功能，在政治权力上面又缺乏一个可以制衡和监督共产党的机制。这样一来，中共要隐瞒事实就变得易如反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3号对媒体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菲律宾将会将撤侨放在首位，并将吕宋岛北部的美军基地作为疏散侨民的中转站。同时，菲律宾方面正密切监视中共在黄岩岛上的动向，不会准许中共将黄岩岛变成下一个军事基地。布卢纳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和菲律宾是近邻，在台湾的菲律宾侨民大约有20万，不可能一次性撤回马尼拉，所以会先疏散到这些军事基地。美国在菲律宾设置了9座军事基地，其中3座位于吕宋岛北部靠近台湾，其余亦大多面对南海。布卢纳强调，这些都只是紧急计划，菲律宾武装部队将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被问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共可能会怎样对付菲律宾时，布卢纳表示，从俄乌战争及以哈冲突等实例来看，现代战争将大量使用无人机，这个亦预示了菲律宾可能面对的情况，菲律宾武装部队正为此做准备。布卢纳说，菲律宾正在努力 建立阻吓姿态，以阻止他国入侵。具体做法包括加速推动军事现代化，以及同更多理念相近国家结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八月访问印度时，曾向当地媒体表示，若中共同台湾爆发冲突，菲律宾将无法置身事外，我们将唯有进入台湾，将我国人民带回家。就事件，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革表示，针对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公开表态，这个举动其实有三层战略意涵。首先，凸显了菲律宾对台海有事的高度警觉，显示菲律宾军方已经将区域安全变局纳入战略思维。其次，亦象征着美菲同盟的具体落实。美军基地不单只是安全保障的象征，还成为了实质运作的平台。另外，对于中共较早前宣布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劳纳表示，菲律宾正监视中共动向，一旦在黄岩岛兴建设施，菲律宾不会坐视不管。黄岩岛距离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只有约124海里。菲律宾担心，如果黄岩岛被中共建设成军事前哨，将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最后，布劳纳就黄岩岛局势作出强硬表态，其实反映了菲律宾对南海议题采取双线警戒，一方面要应付中国中共的扩张，另一方面又同美日澳加深安全合作。这样看来，菲律宾已经不再只是南海议题里边的受害者，而是在印太地缘政治格局之中逐步加大自己的战略地位，未来亦可能成为台海稳定链里边的关键一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四号完成总裁选举，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在选举中击败农业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当选新任党魁。这个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由女性出任总裁。依日本国会程序，外界预期国会有望于10月15号选出新首相。若在野党未能团结一致推举共同人选，高市将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领导人。高市誓言要令自民党回归为一个可以依赖的政党，值得信赖的政党。高市强调，将在严峻环境下加大日美同盟，推动日美韩、日美澳、日美菲合作，积极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他还表示，将遵守已同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必须尽快召开临时国会，将全力投入以解决物价高涨等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国会最早可能于10月15号选出新任首相。美日亦在度研讨商议10月尾举行首脑会谈，届时美国总统川普可能访日，成为新内阁上任后第一个重大外交事件。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革祝贺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随着高市早苗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以及首相之后，他的对外政策将展现更清台挺美的倾向，对印太地区和平发展具有正面意义。因为他长期主张台日是重要伙伴，支持建立准安全同盟，推动在情报安全和供应上的合作，将有助于提升台湾地区战略地位。对美国来讲，高市强调加深美日同盟，特别是在防卫、科技和经济安全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协调，巩固民族阵营的印太防线。另外，他亦会继续延续安倍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强调同周边国家加强多边合作，包括基础建设、经济连结和科技交流。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再见。
激战白热化， 全中共元老紧急出公开信，将游侠高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距离四中全会还剩低不到三个礼拜，中共高层开始进入了激烈的博弈，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较早前分析人士提出，习近平如果手上仍然掌握党政权力，又拒绝主动退休的话，就算将游侠控制军权，亦都好难用和平的手段将习近平赶落台。因为将游侠在党务系统内层级别比较低，不是政治局常委。这样一来，如果元老不出手赶习近平落台，最后可能将游侠只能够用军变、政变等方式来夺权，甚至不排除定点清除习近平。时事评论员唐靖远最近在直播中分析说，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习近平失去了军权，连中共对美国的外交路线现在已经不是习近平的战狼外交。这些的变化追根究底，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重病。就算是这样，习近平在一年前就失去了一尊地位，为什么直到现在元老还大费周章地给习近平出来做戏，制造权力稳定的假象？唐靖远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元老有一个巨大的弱点，习近平就是利用这个弱点在这里搏命地谋划绝地反击。唐靖远解释说，中共元老投鼠忌器，他们放在第一位的是要保证中共的体系不瓦解，同时他们也都不想留下一个政变夺权的记录，所以反习派最希望是等习近平以合法的方式落台，一是就是习近平病重被迫退休，一是就是习近平主动承诺在四中全会退休，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中共内部也都没有合法罢免党魁的制度，全体中央委员一百多人，将有合同反习派元老也都没有可能逐个地去游说他们支持罢免习近平，这个就给了习近平机会。唐靖远举例说，当年华国锋落台前，党内先打倒了他的两个凡事路线，华国锋自己亦都冇能够在中国的内部树立一个意识形态的排位，但是现在的习近平树立起来一个习思想，还写入了中共的党章，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中共这个邪恶的宗庙里头被自己树立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排位。中共的元老要保住共产党，就很难去批评习思想，只要他们继续供奉习思想这个排位，习近平的手上就仍然有筹码。时事评论员江新哲亦都曾经提出类似的观点，习近平靠手上的党政系统同埋掌握军权的张友侠硬碰，最后的胜负是哪个？这个是决胜的关键。唐靖远总结说，中共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一定是保不住的。这个时候哪个要保党？一来是保不住，二来就是一定会导致中共内部再次发生突发事件。因为张友侠的处境非常微妙，一来元老依靠张友侠，张友侠是可以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二来元老如果真的想要保党，就有牺牲张友侠的潜在可能。张友侠按年龄来讲，在二十一大一定会退休交出军权，如果习近平在这个期间有机会翻身，张友侠和他下边的将军必然有事，连入秦城养老的机会可能都没有。因为这样对张友侠来讲，不可以将习近平留到二十一大，必须要令到他在四中全会落台。就在10月3号，自媒体人晓雪家透露了一个同元老有关的消息，结合唐靖远的分析来看，如果消息属实，中南海就有可能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这个消息说，中共的一批元老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汪洋等人，加上现役的一批军中高级将领，包括张友侠、刘振立、张星文等人，联名上书要求习近平提前退休。他们发出了致全体中央委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 目前党同国家正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现任最高领导人一系列的决策错误，正在度不断地加深了国内矛盾，令中国的未来陷入了空前危机。信中列举了习近平的主要罪状，一个是个人集权，重要决策不再经过政治局集体讨论；第二就是常委形同虚设；第三就是取消了任期限制，否定了中共在改革开放后总结出来最重要的制度成果；第四是种种错误的决策，包括民营经济的打压，对外大撒金钱，搞一带一路，麻木修建雄安新城等基建大工程，造成了债务危机，金融风险聚集。信中指出，经济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经济搞不好，党的执政基础将会彻底动摇，这样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及时地矫正，后果不堪设想。信中亦都讲到军队大清洗，大量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被无端调查和撤职等等。信的最后建议习近平提前退休，暂时只保留国家主席职务。对中央委员呼吁说，历史已经将选择摆在面前，是继续纵容错误，眼白白地看住党和国家陷入危机，定是勇敢企出来重返正轨，请你们作出正确的选择。目前这封信的真实性还没办法得到证实。唐靖远认为，从过去的经验看，就算习近平承诺主动辞职亦都不可信，他很容易撕毁承诺，想要习近平和平落台，目前来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依靠枪指挥党，就是要完全控制习近平，然后快速地以习近平的名义发表一份辞职声明。唐靖远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日前网络传出大批军车到北京。目前不单止习近平处于绝境，张友侠的处境其实也都很危险。如果元老执意保党，张友侠就有可能被牺牲。他只有一个办法，趁住而家掌握军权，制定一个应急的计划。如果四中全会有变化，他都要确保习近平一定落台。从学者的分析看，只要最高层仲想保住中共，中国就有可能陷入混乱。咁啱，自媒体频道第三只眼最近讲到时间分析师波尼的预言，其中就有关于中共的部分。波尼专注于圣经预言同埋目前全球事件的分析，他成日都在社交媒体上提到预测，强调人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第三只眼解读话，波尼多次警告话，2025年将是一切改变之年，一个震撼全球的史诗级大事件即将发生，在这个之前将会有四个星兆，第一个是血月，第二个是日食，第三个是地震，第四个是火山爆发。特别是地震和火山爆发，更是神即将出手的征兆，表明神正在拆除旧的体系，新纪元即将来到。第三只眼话，根据波尼的讲法，前两个征兆血月和日食就发生在九月，分别是9月7号和9月21号。就在大家以为9月要平安过去的时候，菲律宾在9月30日突发 6.9 级的强烈地震，紧随其后又发生了塔尔火山的小规模爆发。波尼所讲的四个征兆是不是已经集齐，值得关注。关注预言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预防。第三只眼话，波尼认为危险不是针对所有人，而是针对那些同邪恶势力结盟的恶人。用波尼的话讲，这些恶人就是与龙握手的人，亦就是与龙结盟的人。波尼还提到启示录里头的兽的印记与敌基督有关。第三只眼在过去的节目中分析过，这里指的就是曾经宣誓加入中共党团队，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洗脱这些印记才能够摆脱危险。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